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女人的情场攻略》，每天十分钟，找到你的他。
大家好，我是你们主持人陆队长。相信爱情，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相聚，在爱情里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你的理想型。在节目开始之前，陆队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2020年3月开始直播的1300集好女人的情场攻略全数都在 YouTube 上面咯，麻烦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留言在节目下方关于你的想法哦。那我们在 YouTube 跟 Podcast 每天同时一样会播放新的集数。那我觉得 YouTube 的好处是我觉得蛮方便的，就是你可以搜寻你想要的关键字，例如你可以打好女人情感攻略失恋，或是好女人情感攻略分手，那就自动会跑出来我们过去有关于分手或是失恋相关的内容哦，那也很不错，大家可以玩玩看哦。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位来宾非常特别，他是一位新锐作家。那去年底呢，他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你是独一无二、美好且可爱的存在》。让我们以热情和尖叫欢迎我们的 Queenie。
嗨，大家好，很开心第一次上《好女人的情场攻略》，跟大家可以聊聊天。
哦 ，Queenie， 那个你在节目开录之前有收到陆队长什么样的指示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收到一个指示说，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要非常的高能量。然后我就觉得啊，因为你看我今天刚睡醒，然后就今天天气有点冷，然后就昏昏沉沉，然后就忽然间觉得啊，我本来今天想要走一个像这样疗愈的小姐姐，
感觉你的外形就是蛮，你的文字也有蛮有疗愈力的。
对，然后结果今天就是要换一个人设，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好了，今天要给大家能量满满
的，没错。
那在我左手边，哎，我们今天有同样有一位好女人听众代表，她还特地从彰化远从彰化来台北参与人生第一场的这个 podcast 录音，我们欢迎 Rebecca。
嗨，大家好，我是 Rebecca。我去年底刚结束澳洲打工度假，回到台湾，然后我是因为2022年6月因为丹妮表姐的节目而认识了陆队长，从此就成了好女人的忠实听众。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参与 podcast 的录制
哦，很欢迎你哦 Rebecca。 那Queenie 你去年出的这一本书叫做《你是独一无二、美好且可爱的存在》，然后40篇寻爱旅程中遇见自己的勇气练习。那我觉得其实阅读这本书就是好像是从你的内心深处这样一层一层扒开来耶，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我确实就是感觉到好像是我们好女人听众会讲的话，会对我说的话。因为比如说像 你有提到就是说年龄焦虑，
对，
面对这个怕黑的这件事，以及接纳自己等等的这个哇，我看的时候觉得说哇，这个一定要邀请你来，因为对于好女人好男人绝对有很多很多的共鸣。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要来听你好好分享。
好啊，那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它会写出来的原因以及它背后的心路历程。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内容的创作者，所以我在我的 IG 上其实有一个叫做军师小姐姐的专栏，其实
也专门，哦，你也军师，
对，也专门在解答所有女孩们的爱情困惑，比如说啊，这个男生怎么暧昧到一半消失，我要怎么让他回我，
哦，
或者是这个男生哎，他这样有喜欢我吗，这些他们只要透过我，就是我会打给他们，我说哎，你们就照着传，那绝对这个男生就会被你拿捏，那屡试不爽。所以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大概在3-4年前就是一直有一个军师小姐姐，然后会开 QA， 就会让大家问说现在该怎么样这样，所以呢我就是一个在套路上有非常非常多钻研
哦，
对，一个算是就是在女性，可能站在女性这边的一个角色，对。然后我在大概在3年前，我就决定要步入婚姻嘛，就找到了一个就在世俗定义上所有都非常完美的男性，
哦，也疼我，理想伴侣，
也非常理想，就是又疼我，然后社经地位也高，也大方，然后脾气也稳定，没有任何不好，他就是所有人条件打勾的那一个人。但是我却在婚礼前的一周，我觉得哎，我好像没有真的想要嫁给这个人，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一直都活在大家认为的正确里，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大家教你要怎么做你就乖乖的做，
欸，Rebecca 会吗？来问一下 Rebecca。
因为我小时候蛮喜欢看偶像剧的，所以就是被偶像剧荼毒蛮深的。
对对 对, 對，就觉得找到一个男人好像这样照顾你，你的人生就是一种成功。但我忽然发现 好像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的在比如说在台湾，或是我不知道是其他地方会不会这样子，就是说你们对于这什么叫做好男人或是理想的好老公，你们有一个框架。
对对对，
那这个框架可能来自于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啊，或是这个偶像剧啊，所以你那时候也同样找到符合这个框架跟条件的男人。
没错，我的框架就是迪士尼，就是阿拉丁，有没有？茉莉公主她遇到阿拉丁，她有个魔毯，她会带她去看世界，
所以她是长得像王子这样子，
就长相也都很蛮好的，也都不差。对， okay. 但是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一直照着条件去选人，可是你却没有真的往内心看到自己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是会处在一种非常茫然的状态里。
那你在结婚前多久，你有感受到这个好像你不想要结婚这件事情？
大概是三四个月吧，就会开始陷入一种茫然。你就会问身边的人说：“哎、哦欸，你为什么会决定结婚？你如何确定这个人是对的人？”
你开始有焦虑了。
对对，我开始很焦虑。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对于婚姻的其实他们要的解读都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哎、欸，有一个人作伴。”不一定要多深爱，这个人可以照顾你，那其实就很好了。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哦，不行，两个人一定要是可能心灵伴侣啊，等等。我就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你真的要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但我就发现我还没有那么确定我要什么，因为我跟这个男生是没有心灵交流的，就是他虽然是很对我很好，可是他就是有点像，我们就很像室友。
哦，所以你过去虽然担任这个几千个这个粉丝，几万个这个军师，结果恋爱军师突然在结婚前四个月突然开始茫然了，
没错，
开始想说这是我要的吗？
没错，
可是你那时候应该有巨大，你们交往多久啊？
三年。
所以你那时候应该有巨大的压力吧？因为已经在可能在筹备婚礼了，
已经都公告了。
Oh my god！
然后连婚纱、婚摄什么全部，因为我现在就是那个内容创作者会有很多的赞助，都已经谈好大家的档期了。然后粉丝也都昭告天下，什么戒指也都买了。
Oh my god！
所以我就算是我人生中一个蛮大的冒险。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
后来就是我就认为说我当我有不确定的时候，我就不应该硬去结婚，因为我觉得我都在社群上教大家说要认识自己，然后要尊重自己的感受。那我怎么可以，对，我怎么可以去做出一个好像真的是背叛我自己的事？
女人的第六感通常都很准。
对，没错，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自己的探索。我觉得，哎，为什么，到底什么才是爱？我真的够理解自己吗？以及我们整个社会的体系，不管是什么从小到大的信念，到底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
所以你是取消自己去取消婚约，
对，
然后才开始探索，
对，
还是先探索，然后
直接取消？
你就觉得不对劲？
对对对，
哇，那个前男友傻眼呢？
他也是蛮傻眼的。
Oh my god！、嗯、可是或许如果因为陆队长当然是比你们成熟嘛，就是年纪啦，年纪大比较多。嗯嗯，如果是我回过头来看，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总比说你
天哪，
你结婚然后你生下两个小孩，然后你要怎么样分开？这对其实会影响的会更大。
对，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是会在焦虑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他的焦虑，他是被身边的人说，嗯，哦，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就是该结了，而且你可能再也找不到像这样条件这么好的人，现在好男人这不多。 哦， 哦，
这个 Rebecca 有没有共鸣？我们听好女人这常常会这样子，就是说，哎，你是不是
你错过这个
年纪到了就该结了，或是你错过这个是大概就找不到更好。我说这个人对你很好了，你在选什么？
嗯，对， 对， 对，
通常我们那个上一代的爸妈都是这样子，
对。
就说，哎，这个人已经很好，你到底在挑什么？
不要再挑了。嗯，
对，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故事，但我身边朋友的确是有所谓的年龄焦虑这个问题。我曾经有朋友就有跟我说，我一定要在28岁把自己嫁掉，不管到时候我身边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就是得在28岁，因为28岁过后，我的市场价值就没有这么高了。
嗯，
对，然后我就说过，我不懂为什么要为了嫁而嫁，因为我就是对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没有，就是没有一定要结婚的年纪，就只有让你想要结婚的爱情这样。
嗯，
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你不懂啊，那是因为你可以自己独处的很好，我就是一定得要人陪。
哦，所以讲到一个重点。
对，所以我一定要把自己嫁掉。
Queenie 也是这样子吗？
我过去其实也是觉得我一定要有人照顾，因为这也来自于就是家里原生家庭，我妈妈都会说，假如我们要去旅行或是要去哪里，妈妈一定会说，哎，有人陪你吗？有人照顾你吗？
哦 okay，
她会灌输一个我们是需要被照顾的。
所以你妈可能也蛮依赖你爸的。
对，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啊，就是那种很的服从型的妈妈，
付出型的阿
星。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信念就会让我们女性觉得好像我们真的一定要找一个伴，然后来成为一种完整吗？完整也好，或者是安全感也好，就是我们其实是把很多的安全感寄托在伴侣身上的。但我就发现，哎，其实好像这个时代不一定是要这样。
可是我陆队长，我必须很佩服你，就是哇，如果是我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们勇气就突然就取消婚约，这个尤其是你都已经开始筹备了，搞不好餐厅什么都定了、
嗯、对，都定了。
所以当时你是怎么样有这个勇气啊，就是你心里是真的笃定说这个感觉不对，
对，
有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内心的我在呼喊什么。
嗯，我觉得那时候是内心的，它是很一种循序渐进的累积，就是你会发现这声音越来越明确，它已经压抑不住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说，哎，没有，你还是要听自己的，现在就是你必须要停下。因为我那时候认为说，如果我还在犹豫我就嫁，其实我是背叛我自己也背叛他。
嗯，
那个那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更大的，我觉得算是愧疚感也
好，有可能结婚三个月你还是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我不想要成为那种好像我只是为了安全感而去利用别人的人。那时候我觉得是我对于我自己的一个道德上的期许吧。我就觉得我就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我至少不背叛。
OK， 所以你后来就开始 OK 产生一个就是我们算是开启一个自我探索我的这个旅程。
没错没错。
那第一件事你发生什么，在这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我探索的旅程。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像刚刚 Rebecca 说的、啊、就是我就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那
我
安全感，
对，就是我即便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你好像在感情里你也都可以很拿捏，像刚刚说我都当、
哦、
当那个情感军师小姐，
就技法 PUA 男生，
对，我就是一个女版 PUA 没错，
但是底层是没有安全感。
对，
怎么说，
我发现其实你越想要控制的人，
哎、欸，对，
你的底层是越没安全感。
真正有安全感的是不需要这个控制的。
没错没错没错。
哦，你会怎么样控制？
我就会觉得每一个人他都要先付出，他现在可能在追我的时候他就要先付出层层的关卡然后一关一关一关就让他们像解任务一样，然后我就是一个最我就才们他们才会得到我这个奖品。对，然后我就会有很多的验证，然后可是在这个让他们验证的过程，就是我觉得我又不付出，因为我就有一种付出就会受伤害的心态、
哦、
所以
付出就会受伤害。
对，所以我是什么都不付出哦，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看着你表现，我就是一个高位者在看着你表现、
oh, okay,
那过去其实我觉得很多情感教练会说女生就是要爱自己，你只要爱自己男生就会，就是男生不需要你爱，他们只想要证明。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真的健康的关系是互相的，并不是说你站在高位一直验证，那对方如果一直验证其实他也只是想要得到你，
把你当作是一个奖杯，好像是，
对，
好像是那个业绩啊，我今天 close 这个客户啊、成交的客户。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一直在高位，想要一直去 test 对方，想要一直测试，这个底层是什么信念呢、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狮子座有关，狮子座就有一种好像想要去控制跟驾驭的一个心态。但我自己这些年，就是我走得更深，我觉得那是我内心对于整个社会对于父权的一种不满、
okay.
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想要跟男人抗衡、
oh,
那如果我抗衡，
你想要赢过他们，
对，如果我抗衡了我赢了，那我让渣男对我跪下了，我就好像真的觉得、欸、我得到了某种价值跟存在感。但我会发现那个也是内心的恐惧，就是我们最后回推到都是没有安全感，
都是没有安全感。
对，
Rebecca 会吗？
我觉得刚好跟 Queenie 相反、
欸、相反
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恋爱中有我印象比较深刻都是我觉得我要非常非常一直付出一直付出、
欸、对，我们好女人几乎都是这样、我听过的就是不断的付出、人家还没付出
先
付
出
对，所以我们是很典型互相
阿信的，我们好女人比较多是这样子、
就会觉得好像我不付出的话好像就没有办法得到
对方的爱，
对，好像我没有
办法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对对对，没有办法让对方就是无条件要爱我，好像我得去付出什么，
对，我们好像女人听众都是这样，很多都是这样想、可是其实我
觉得底层是一样的，
对对、我这要讲就是我主持了那么多年，我发现其实你越高位或是说越低位，
对，
这种讨好或是这种好像
控制，
就是我不想要付出你就要一直付出，其实底层好像都一样，是同一个根源、欸、
没错，根源就是我们都想被爱啊、不管是你用讨好的想被爱或者是我用套路去控制，我们都是太害怕自己会不被爱了，
所以是一种没有自信，对不对？
我觉得是底层真的
底层是没有自信，
对，
我们都只是用的方式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是不断的付出然后我要证明我的价值、希望你爱我、另外一种就是说我都不想付出，我看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你有多爱我，
你去证明我爱你，但是底层搞不好都并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没错啊没错，我觉得两、就是、真的你总结得非常好，这也是我在这书里就是开始探索跟我新的发现，觉得哎、好多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如何去走向更内心，然后去真正看到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
OK，
对，
那针对这个不安全感跟不自信，你后来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好女人好男人呢？
去看你内心的那个批判者是什么。比如说你在一直说你刚刚说一直付出的时候，你就要是问自己说，哎，为什么我要透过一直付出才能看到我的价值，
内心的小声音、
这个、对这个行为背后的那个潜意识，你再往内去挖，就是哎，我真的有这么没有价值，必须要透过证明才能证明我的价值吗？还是我本身就很有价值？你要去看到自己那个内心的真的那个价值的来源。
欸， Queenie 真的懂，欸，真的是军师，欸，去了解你的潜意识以及你的信念。
对对对，
哇，Queenie 那么年轻竟然就真的陆队长来给你膜拜一下，膜拜一下，以后以后要不要常常来我们节目？
好好好，一定要
加入我们，加入我们恋爱军师团。
好啊好啊，
来一起来开课，一起来开课，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其实身边就真的，不管是像我这种喜欢位居高位，或者是像 Rebecca 这种，就是会常常觉得自己不配得，我觉得真的都是一种，我们过去可能会想说，靠着可能套路，就是靠着怎么样去。说出正确的话，然后让对方喜欢我们。但是我现在觉得现在的这个年代就是已经要就是更回归到自己，就是不管是什么样，我觉得永远都是不要去反省别人。比如说我们很常说骂渣男渣男，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是渣男？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他没有满足我们的期望。
欸，对啊，
像我里面故事其实就有写到，有一篇是我就在不结婚之后我就跟了一个男生约会嘛，那男生就是一个
世俗定义，你有写世纪大战，
世纪大战，然后他就是多渣呢，就是他真的渣到就是社群上都有，就是我一跟他互相追踪，大家就是小账号就来说 Queenie 他是渣男，你不要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知道？
对，
就渣到全台湾，
他渣到就全世界都知道。
欸，那很厉害，
他就真的渣。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嗯，为什么？我就是心里我就是很反骨，我觉得渣就不能相处嘛，我想要看看有多渣。然后我就觉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来帮大家看看跟渣男交往会怎么样。
哇，你太厉害太猛了。
对，就觉得我来就交给我。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跟渣男相处其实就是女生我们有时候很需要对方来肯定我们的价值，因为渣男非常会做出你今天想要什么他就搭建一个布景让你觉得你就在这个布景里。比如说你没自信他就一直夸你，比如说你觉得你好像没有才华他就一直说没有，你真的很棒。
对，然后当你有一些自信的时候他又会贬低你。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会被他操控。通常技巧是这样。
对，然后他就会说哦，你没有人像我这么理解你了。哦，就是我对你这么好什么什么。
果然渣男。
对，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就是怎么样反 PUA 渣男就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可以就是跟他讲说哦，没有啊，一定是肯定是因为我很好所以你才会对我那么好，因为你那么聪明你怎么可能对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好呢？
所以其实底层都是要就是真的是爱自己啦。
对，
如果你真的爱自己你是不太会被这种小技巧所蒙骗的啦。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女生其实我们也不要太害怕说渣男不渣男，有时候每一个关系其实都是一个体验跟经历，你会从这个过程中你会更认识自己哪一块没有安全感，自己有哪一个部分其实是还需要被自己疗愈的。对，wow，像前几天就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遇到一个男生，然后他们就是相处的都很好，可是男生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对我有期待，他就说我是不是遇到渣男了？那你们觉得呢？这是吗？
我不确定耶，要看你对渣男的定义是什么。
反正他就说
感觉就是一个不想负责任的男
人。对对，反正那个男生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然后他说怎么办这样，然后说没有怎么办，你就跟他说太好了，我还怕你对我有期待呢。哦，就是你是可以，如果你其实已经很有自信的时候你就是不会进入他的框架，他的规则是你不用啊，他的规则还有他的规则，我没有我们的规则。哇，对，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很想要传递给大家的，就是我们不用去觉得，啊，对方这样说了他说他没有要认真那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啊，我们要认真啊，那我们就照着我们自己想做的做就好了。
哇，太精彩了。本周我们都邀请到你是独一无二美好且可爱的存在的新锐作家 Queenie 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两天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那陆队长先为本集下一个结论啊， Queenie 我很喜欢你在书中提到的爱情并不是找到另外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的内在缺失，唯有让自己修炼成成熟完整的人才会拥有长久且健康的关系。所以其实底层就是自己要有自信，要爱自己。啊，那下一集 Queenie 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下一集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女生在关系中有什么时刻会被照应出不安全感，我们什么时刻会感觉到自己很没有价值然后不被爱，那这一些的源头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克服，怎么样稳定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内心的坚定找到自信呢？那我们下一集见咯。
哇，太棒了，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精彩的内容。我们再次感谢 Queenie， 感谢 Rebecca。 那 Queenie 大家要去哪里找到你？
大家想要关注我的话，可以搜寻我的 IG 账号 Queenie， 然后底线 KAO， 那我上面就有我的书讯，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书。
好，那陆队长会将相关的连结以及购书连结放在本集节目下方。那最后就是人生的路上，陆队长和超过100位来宾，包含我们今天的作家 Queenie， 包含 Rebecca， 我们都会永远支持你，一起为你加油，陪伴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相信爱情，你就会遇见爱情。好女人的情场攻略，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拜拜。